好像你会感觉到刚才说我们背负的什么东西，就是自己最不能放开那个部分，到最后来让你去领悟的也刚好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也许这些部分不容易讲清楚，可是我很希望大家读四十一回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品茶栊翠庵这件事情不只是在讲品茶，可能同时也在讲另外一个生命的领悟的关系。所以四十一回里面有两段，一段在讲刘姥姥进到这个有钱的家里以后，什么东西对她都是新奇的。大家可能记得四十回的时候，她连那个鸽子的蛋她都没有看过，她就觉得很奇怪，你们家鸡长得这么巧，长得这么小巧，连蛋也是这么小巧，就是完全从乡下老太太在看这个世界。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刘姥姥的闯进大观园，其实对大观园里所有的这些贵族的人，包括贾母、王熙凤、贾宝玉，都是一个提醒，就是外面有这么多的人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是不一样的，而那个不同里面怎么样用一个心情去看待它。所以等一下你会觉得王熙凤为了要讨好贾母，所以王熙凤一直想要闹笑话，让这个刘姥姥出笑话。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拿出一套的黄杨木雕的酒杯，木头酒杯，然后跟刘姥姥说这个酒杯不能只喝一只的，要喝就是一套一起喝，所以刘姥姥就被灌得大醉。那刘姥姥又有点傻傻的，我想大家知道乡下人喝的酒都是很烈的那种酒，可是他第一次喝到一种酒，像他说像蜜水一样，因为其实是水果酒，甜的。那他不知道这种酒其实后劲也很大，所以就在那边叽里呱啦就在那边喝起来了。那等一会儿你可以看到刘姥姥喝醉了以后，然后他整个胃就开始不对劲，然后又吃了一些他从来没吃过的那种什么茄鲞，等一下讲这一道菜讲了两页，怎么做那个茄子 那一道菜，然后他就要上厕所就乱跑了，结果后来乱跑乱跑就跑到了贾宝玉房间。贾宝玉的房间他进去以后他吓了一大跳，因为他觉得怎么来了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人，然后他就说哎，亲家母你怎么也来这里了，满头插的花啊，头上插了很多的花。你会看到刘姥姥已经被打扮成有一点像滑稽的，有点像小丑的样子。可是这一个是贾宝玉房里面后门进去的一个东西叫穿衣镜。我们记得《红楼梦》里面我们提到说，当时清朝乾隆年间、雍正年间，真正的贵族用的都是西洋东西，穿衣镜是欧洲来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这个乡下老太太当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所以他觉得很奇怪，他就摸一摸说哎呦怎么脸是冰凉的，就是他看到有一个人在镜子里面。那这些部分都是透过刘姥姥的眼睛在看富贵，因为真正富贵的人是看不到富贵的，因为他就在富贵中，他一定要有一个外来者，就是刘姥姥这样的人，他忽然看到了富贵，而开始也看到富贵里面不可理解的那个部分，因为刘姥姥没有办法判断这是什么。可是他在碰这个穿衣镜的时候忽然碰到了一个机关，因为这个穿衣镜是一个后门，这个机关被他误碰，他大概推推推这个门就开了，就转进去，就进到一个漂亮的不得了的房间，他觉得简直像玉皇宝殿一样。可是我们就看到刘姥姥在那边又吐又拉一塌糊涂，就在宝玉的房间。我觉得大家感觉一下，如果宝玉真的是曹雪芹，曹雪芹是故意让这个人到他的房间去撒野的。就是我刚才提到说修行是你，我们不知道修行，我过去一直以为修行就是我心里不静，所以我就一个人坐车跑到山上，到海会庵，到竹南的海会庵去，在那边庙里住一个月。其实那个修行现在回想起来很简单，大概难的修行是你看到你最爱的东西被侮辱或者被糟蹋，然后你看到很多让你心痛的那个部分啊。所以我们知道修行并不是那么单纯的。所以贾宝玉那么爱美，那个房间里面全是大红的绣花的被子，大红绣花的木幔，然后是各种的奇香异草在他的房间。可是贾宝玉的房间连普通的人踏上去一步都不敢。我们知道他房间里面有八个大丫头袭人晴雯是进出这个空间的，有八个小丫头是不能够到这个空间的，还有一些老妈妈是连门槛都踏不进来。可是竟然来了一个刘姥姥在里面又吐又拉，然后弄得一屋子臭气。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描写，我相信作者在想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修行，就是宝玉这个男孩子他的爱美， 他对生命里面的那个品格的要求，他必须有一个好像被践踏的那个部分以后，他才知道生命是什么啊。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大概很难懂这个，所以我会觉得年轻的时候第一次看《红楼梦》，看到那个陈化瑶的小杯子被刘姥姥喝了茶，然后刘姥姥就这个妙玉就不要了，我们觉得好可惜。我说哎呀，早知道我在旁边多好，给我也好这样。大概那个时候还是珍惜那个杯子，慢慢你才懂说作者要讲的是说，一个人可以爱一个物超过爱生命。那妙玉当然要修行，那刘姥姥也有她要修行的东西，可是妙玉也有她要修行的东西。可是妙玉每天在念经，她不知道她要修行的竟然是不是佛经，而是另外一个东西。好，所以我想这一段其实写得非常非常的巧妙。也许读《红楼梦》，大家用这样的心情去读它的时候，我有时候跟很多朋友讲说，这几年其实佛经读得少了，反而《红楼梦》读得多了，因为我觉得《红楼梦》根本就是一部佛经。